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0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加沙呼吁避免人道灾难，钦定10月27日为和平祈祷。教宗方济各在接受阿根廷国家通讯社的专访时指出，如今最大的敌人是战争，没有对话就没有安全。教宗接见莱索托国王莱契耶三世，教宗接见巴林国王哈马德。中国各堂区踊跃响应教宗号召，与普世教会共荣，为世界和平鸣供圣体、守斋、祈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10月27日周五是为和平祈祷、守斋和忏悔日。教宗方济各18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宣布了这项消息，心中牵挂着圣地和世界其他战地此刻的情况。教宗念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局势，他说，罹难人数增加，加沙处境陷入绝望，请竭尽所能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令教宗担忧的是，冲突会扩大，而且很多战线早已在世界上拉开。教宗说，请让武器晋升，聆听穷人、百姓、孩童的和平呼声。战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撒播死亡和毁灭的种子，仇恨增长，报复加倍，战争抹灭未来。弟兄姊妹们，拜托，让我们继续为世界和平祈祷，特别是在饱受磨难的乌克兰。现在人们不再谈论乌克兰，但是悲剧仍在蔓延。接着教宗劝勉信众在冲突中只站在和平这一方，并为此全心祈祷和奉献。为此教宗决定钦定10月27日周五为祈祷守斋日，届时傍晚6点将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活动。基督宗教不同派别和其他宗教信仰的弟兄姊妹以及心怀和平大业的人都受邀同心祈祷。此外，教宗也呼吁所有地方教会也进行类似的祈祷活动。剥削是战争的根源之一，另一个根源是地缘政治和领土控制。这是教宗方济各在接受阿根廷国家通讯社记者专访时所强调的。在访谈中，教宗谈到多个议题，诸如危机、工作、人工智能、世界主教会议和希望等。在回答记者提到人类目前缺失什么的问题，教宗强调要弘扬真正的价值观。教宗表示，人类缺乏将人性发扬光大的能力，单一思维会驱逐人性的富饶。它蕴含三个层面、三种语言：头脑、心灵和双手。这样一来，一个人就可以思考他所感知与所行动的，感受他所想及所做的，并实践他所思考与所感受的。这就是 人性的和谐。如果一个人缺乏其中一种语言，就会出现不平衡，导致单一的感觉、单一的做法或单一的思想，这些都背离了人性。在谈到工作的议题时，教宗指出工作的尊严和剥削的严重罪恶。工作赋予你尊严。现在，在这条通往尊严之路，最大障碍就是剥削。这剥削不是为了土地生产更多，而是剥削劳动者。剥削人是重罪之一。教宗也强调了工人权利的必要性，以免他们沦为奴隶。教宗说，如果一个劳动者没有权利，或只被短期雇用，然后雇主就雇用另一位劳动者，而不给他们付保险，那么这个劳动者就成为奴隶，雇佣他的人就成了刽子手。接着，教宗谈到了技术进步及其影响。他指出，包括人工智能方面在内，文化进步的指导方针是男人和女人管理他、吸收他和掌控他的能力。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都是这些人为创造物的主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严肃的科学变革就是进步，我们需要对此持开放的态度。回到战争的议题，教宗呼吁通过对话实现全球安全，说道，如果没有全球安全或正在走向全球安全，我们就不能谈论社会安全。我相信对话不能仅是在国家内，而是要在全球范围普遍对话，特别是在今天，沟通如此方便。这就是为什么我谈到普遍对话、普遍和谐、普遍相遇。很明显，这一切的敌人就是战争。为了建设和平与共同福祉，教宗敦促人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份。如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出发，就无法与他人对话。当两个都认识自己身份的人相遇时，他们就能对话，并逐步达成一致，进步，共同前进。关于世界主教会的召开及教会在这个时期的需要时，教宗说，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开始，若望二十三世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教会必须改变。保罗六世也这么认为，并继续向前推进。之后的历任教宗也是如此。这不只是与时俱进，更是成长的变化和增进人的尊严。这涵盖了神学、伦理神学和所有教会科学的发展，包括对圣经的诠释。这些发展进步与教会的情感一致，总在和谐之中。随后，教宗谈到他与天主的关系，说道，上主是一个好朋友，他待我很好。在谈到希望这个美德的重要性，他说，没有希望，我们就无法生活。如果我们丢掉每天的小希望，我们就会失去自己的身份。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靠希望而生活的。望德虽然不起眼，但它给日常生活增添滋味。最后的一个话题是教宗的国际牧灵访问，他想去阿根廷，并补充道，说到更远的地方，我还没去巴布亚新几内亚。教宗方济各于10月18日上午接见了莱索托国王莱七耶三世，随后莱七耶三世国王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谈论了圣座与莱索托王国之间现有的良好关系， 同时也强调了当地教会的突出贡献。公告最后写道，双方提到了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发生在乌克兰和圣地的冲突，以及非洲南部地区的政治、气候和安全局势。教宗方济各10月16日下午在梵蒂冈接见了巴林王国的国王哈马德，双方进行了约35分钟的会谈。在交换礼物时，教宗方济各赠送给巴林国王哈马德他的徽章、一个铜制橄榄枝、一份今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一份有关人类兄弟情谊的文件，以及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聚合祈祷相册，里面收集了教宗在2020年3月27日疫情高峰时期带领世人祈祷的非凡时刻。哈马德国王赠送给教宗的礼物，这是一个带有时钟的水晶花瓶，以及一本教宗访问巴林的摄影集，巴林新主教座堂建堂书的第二册。教宗和巴林国王哈马德曾于去年11月3日会面，当时教宗在巴林王国进行为期3天的牧灵访问。那次访问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出席东西方促进人类共存的巴林对话论坛闭幕式，这是一场为和平、为各民族和宗教和睦共处发出强烈呼吁的跨宗教活动。信仰通讯社消息，10月17日，教宗回应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和平呼吁，指定这一天为为世界和平、为圣地和平守斋祈祷日之际，中国大陆各公教团体纷纷响应号召，与教宗方济各和普世教会共荣，明共圣体，诵念玫瑰经，守斋和祈祷。在北京南堂，及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神父亲手创建的圣母污染原罪堂，从一早8点钟日常弥撒圣祭后，便开始明共圣体，为世界和圣地的和平祈祷。堂区公众号上写道，我们大家通过祈祷文、玫瑰经等祈祷方式，祈求世界和平，祈求圣地和平，祈求人与人之间都能和睦相处，放弃偏见。直到下午，前来祈祷的教友们络绎不绝，继续献上祈祷文。世界各地战火纷飞地区，平民百姓的苦难，时刻煎熬着中国天主教徒的心。连日来，为圣地和平祈祷是各堂区基层信仰团体每天必不可少的日课。堂区邀请信众祈祷的通告中写道，我们和教宗方济各和普世教会一起呼求上主，我们向上主呐喊，疾呼我们对和平的渴望，对战争的抵制。一位在南堂参加10月17日民共圣体为世界和圣地和平祈祷的教友表示，让我们共同祈祷，希望早日开启人道主义走廊，让孩子、老人、病人和所有平民百姓看到一丝和平的曙光。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以德为先。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圣保禄宗徒至俄弗所书第一章三至九节。圣保禄宗徒写说，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我们就是全凭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的确，天主丰厚的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伊苏会士利玛窦神父在中国传教的漫长岁月中，他被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所感动，他被淳朴智慧的中华民族所鼓舞。在利玛窦神父的讲道中，常引用中国古圣先贤的名言用来启发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敬畏神明，积极用事。中华民族重视人生哲学，重视修身做人，而修身的目的在于心灵的成长，人格的陶成，在于推己及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认为，一个人发自内心的道德修养会影响他的言语行为以及为人处事的原则。儒家思想将修身放在人生事业的第一位，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儒家思想注重内心的修养，谦谦如玉，铮铮如铁，这是儒家思想中对君子人格的最高评价。开阔的胸怀，宽广的胸襟，是谦谦君子的基本品质。立事一尘不染，对人一片冰心，一旦时一飘影，敢于承担一切苦难，谦谦如玉，圆融为人，包容四方，铮铮如铁，突出君子人格中铁骨铮铮的特质，就像一束寒梅挺立在风雪中傲然绽放，仗义直言，不油滑，不世故，有志气，有胆识。君子贵在万事以仁义为先，以道德为本，才能经受住风霜雨雪的磨练而达到君子的境界。孟子指出，君子应善养浩然之气，这是指昂扬正气，以天下为己任，担当道义，无所偏私， 光明磊落，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中庸境界，善养浩然之气，只要做正直的人，诚实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日积月累，正气长存，清风浩荡，内心圣洁，此乃君子之道。君子怀德，才能居处恭，直事敬，与人忠。君子应将道德修养根植于心，并付诸实践，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对人忠信而不诡诈，与人交往而不奸猾，以德为先，品德高尚。利玛窦神父之所以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他不仅把基督福音带给中国人民，更在中国生活出基督福音，成为知行合一、修心为先、善言善行、朴实的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敬畏天地，敬畏神明，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相应的，君子处事也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中国的教友们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为人处事，修身立德，在教会内，主耶稣更赐给我们福音的精华，真福八端，这是基督信徒生命的核心。耶稣借着这短短的八句话，为基督信徒指出生命的意义、成圣的捷径和天国永恒的真福，为我们指明跟随耶稣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心态。忠于基督和福音是必要的条件，耶稣的要求是彻底的，跟随耶稣不能半途而废。耶稣宣告真福八端，阐述八种不同生活实况或态度的人定要蒙受天父的祝福。跟随耶稣不是短暂的几天时间，而是一生的努力。在我们信仰生活中，我们会面对无数的信仰挑战和不可知的未来，但是我们不可忘记，我们是在天主的圣爱中被拣选，我们是仰赖天主赐给我们的信赖和力量而跟随基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究竟为了什么跟随耶稣呢？是为个人的光荣、安全感、声望、赞赏、自我实现吗？基督信徒该怎样跟随耶稣度基督信仰生活呢？耶稣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们要牢记山中圣训，要毫无保留的、彻底的跟随他，不可手扶着犁而向后看，只有耶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在山中圣训中为基督信徒明确地指出真福八端，真福八端应当成为基督信徒的生活方式，这是耶稣为我们指明的基督信徒的生命之道，必会获得天主的赏报。圣保罗宗徒在书信中写说，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为认识吾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那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于他。中国的教友们置身于中国文化之中，有责任和义务在中国社会中做光做盐， 为基督福音作证，使基督福音能够更加深入地融入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环境中。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中华民族赋予了崇高的道德理念，教导人修身养性，人行天下，赋予人高尚的情怀，追求圣善，多一份对社会的担当。贤德之人，德如高山，人人敬仰，行如大道，人人向往。不仅如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助力中华民族举目仰望星空，敬畏神明，去探索天主的临在和启示，敬天爱人，奉行忠恕之道，做一个重视仁义善良之人，这是君子的第一个标准，也是基督徒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天主是最初的本始，万物的本源，只有天主才能真正满足人心。人的追求生于心，荣于心，但最终的归向都指向了天主。做一名基督信徒，就要熟读基督的福音，就能铭记基督的话语，学习基督的圣德，才能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传扬基督的福音。圣保罗宗徒在书信中激励我们说，我来加强为力量的那位能应付一切。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靠着基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我们就应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应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